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，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。佛光山纽约道场，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，我是黄瑞宏，很高兴又在我们人间好心情的节目中与您结缘了。这几天天气也渐渐转凉了，听众朋友一定感觉到秋高气爽。没错，这个星期啊，就是秋天的开始。在我们纽约上周，树叶也渐渐地变色了，这是我们住在纽约的好处，大家可以借着这个好天气到外面去赏枫或者是采苹果哦。那今天在我们古今谈的单元，师父将为我们开示田鱼。听到这个主题，什么叫做田鱼呢？田就是酸甜苦辣的甜，鱼就是在水中游的鱼。我很好奇师父要讲什么呢？就让我们快快有请师父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吉祥，又到了古今谈的时间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田鱼。据说有一种鱼，肉质非常甜嫩，而且没有刺，是十分稀有的。它的名字叫田鱼。印度有一个国王很喜欢吃田鱼，于是在皇宫里养了很多这种鱼。由于国王舍不得一下子把田鱼全部吃掉，所以特别找一个人来看守着，并且交代他，你每天只能给我8条田鱼吃，其余的我要留着繁殖慢慢吃。可是后来国王发现，怎么我的鱼越来越少了呢？而且少得非常快。他想，一定是这个看守鱼池的人有问题。于是他又加派了一个人来看守。奇怪的是，池里的鱼还是越来越少，国王只得再增加看守人员。可是看守的人越多，鱼群就越少，到了最后连一条鱼的影子都没有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原来第一个看管的人每天除了给国王8条鱼之外，他自己也抓了8条鱼回去吃。后来再加派一个人来，这个人也同样的捉了8条鱼走。最后增加到10个人的时候，一天就少掉了80条鱼。后来一位大臣告诉国王说，王啊，您用错人了，用得少伤害还少一点，用得多伤害可就大了。所以有时候用人不一定要多，但是要用得恰当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， 欧洲盟军统帅艾森豪将军常自豪地说，我只领导三个人。为什么他这样说呢？原来虽是百万联军，但艾森豪将军用人得宜，完全授权给三位下属，让他们充分发挥所长，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。所以他说，我只领导三个人。由此得知，只要会用人，人手不一定要多。不过这世间许多人做事都很计较，例如年度计划里总是想争取多一点的员额，甚至希望钱多人多，什么都要多。但有没有想过，难道多就有帮助吗？佛光山星云大师常讲一句话，残兵败卒都一样能够打胜仗，所以用人之要守在恰当。如果用错了，人越多反而危害越大。从古到今，有很多的贤明的帝王，他们用人都有一套求财之术。例如求贤若渴的商汤、周文，不计前嫌的齐桓公，临危用财的越王勾践，善于求事的燕昭王，唯才是举的威武帝曹操，忠信待世的汉昭帝刘备，用人所长的唐太宗李世民，诚信待人的成吉思汗，等等等等。我们从历史故事中可以看到古人用人的方法。例如一个很有名的故事，故事讲的是诸葛亮。大家都知道诸葛亮神才谋略，有一天周瑜请诸葛亮来议军事，说啊，我们要跟曹军交战，水上交战用什么兵器最好呢？诸葛亮说，当然用弓箭最好。周瑜说，对，先生，跟我想的一样，现在军中缺箭，想请先生负责赶造10万支，希望先生不要推却。诸葛亮说，好，没问题，不知道这10万支箭什么时候用呢？周瑜问，10天造得好吗？诸葛亮说，既然就要交战，10天造好必无大事。周瑜问，那先生预计几天可以造好呢？诸葛亮说，只要3天。周瑜说，军情紧急，可不能开玩笑啊。诸葛亮说，怎么敢跟都督开玩笑呢？我愿立下军令状，3天造不好，甘受惩罚。请您啊，派500个将士，3天后来江边取箭就好。鲁肃对周瑜说，10万支箭，3天怎么能够造得好？诸葛亮应该在说假话。那周瑜说，他自己说的，我可没有逼他，我的吩咐军将们，叫他们故意延迟造箭，用的材料不给他准备齐全，到时候一定造不成，这样啊，我就可以问他的罪了。鲁肃见了诸葛亮，诸葛亮说，3天之内要造10万支箭啊，我的请求您帮我。鲁肃说，都是你自己找的，我怎么帮得了你的忙呢？诸葛亮说，你借给我20艘船，每艘船上要30名军士，船用青布帆子遮起来， 还要1000多个草靶子排在船的两边，我自有妙用。第三天呢，保管有10万支箭，不过不能让都督周瑜知道，他要是知道了，我的计划就完了。鲁肃答应了诸葛亮的请求，于是呢，就私下里借了诸葛�亮要求的20条船，每条船上配30名军士。做好之后，第一天他看不到诸葛亮有什么动静，第二天仍看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，直到第三天看到诸葛亮时，他请鲁肃到船上来。鲁肃问他，你叫我来做什么呢？诸葛亮说，请你一起去取箭。鲁肃非常纳闷地问，到哪里去取呢？诸葛亮说，不用问，去了就知道了。这时候的江岸上面呢，都是大雾，天还没有完全的亮，船已经靠近了曹军的水寨。诸葛亮下令把船尾朝东一字排开，又叫船上的军士一边擂鼓一边大声呐喊。鲁肃吃惊地说，如果曹兵出来怎么办？诸葛亮笑说，雾这么大，曹操一定不敢派兵出来，我们只管饮酒取乐，天亮就回去了。曹操听到鼓声的呐喊，就下令说，江上雾很大，敌人突然来攻，我们看不清虚实，不要轻易出动，只叫弓弩手朝他们射箭，让他们不敢逼近。他派人去调来6000名弓弩手到江边支援水军，1万多名弓弩手一起朝江中放箭，箭好像下雨一般。诸葛亮又下令把船调过船头，船头朝东，船尾朝西，仍旧擂鼓呐喊，逼近曹军水寨去受箭。天渐渐亮了，雾还没有散，这时候船两边的草靶子上都插满了箭。诸葛亮吩咐军士们齐声高喊，谢谢曹丞相的箭，接着叫20艘船驶回南安。曹操知道上了当，可是这边的船顺风顺水，已经飞一般的回到了军营。20条船靠岸的时候，周瑜派来了500个军士，正好来江边准备搬箭。他看到每条船上大约有5000-6000支箭，这样连20条船总共有10万多支箭。鲁肃见了周瑜，告诉他借箭的经过。周瑜长叹一声说，诸葛亮神机妙算，我真的比不上他。这个故事非常的经典，告诉我们除了会用人了解人，还要动脑筋去想如何做事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
幸福是什么？其实不是困难的代志，幸福是一切知足，一切简单。你若问我幸福是什么？其实不是 困难的代志，幸福是做人成功做事顺利。幸福是啥物？到底是啥物？幸福是自由自在、和平安宁、凡事看会开。幸福是啥物？到底是啥物？幸福是身体健康，辛苦白疼袂小滴。幸福有时在手内，有时在大海，有时在心中，有时在梦内。到底幸福是啥物？讲破无代志，幸福就是观念转变迄阵开始。你若问我幸福是啥物，其实不是困难的代志，幸福是一切知足，一切简单。你若问我幸福是啥物，其实不是困难的代志，幸福是做人成功做事顺利。幸福是啥物？到底是啥物？幸福是自由自在、和平安宁、凡事看会开。幸福是啥物？到底是啥物？幸福是身体健康，辛苦白疼袂小滴。幸福有时在手内，有时在大海，有时在心中，有时在梦内。到底幸福是啥物？讲破无代志，就是观念转变迄阵开始。幸福有时在手内，有时在大海，有时在心中，有时在梦内。到底幸福是啥物？讲破无代志，幸福就是观念转变一阵开始。
在听完好听的人间因缘歌曲之后，接下来我们佛教问答，让我们有请佛光山纽约道场住持如阳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
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，又到我们这个星期的佛教问答时间。这个星期要与听众朋友们谈谈，在青少年的教育中，我们大家都了解，现代的青少年多半生活条件都很好，不愁吃不愁穿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但 也却造成了以个人享乐为追求的目标。对于青少年，我们应该要如何让他学会关心别人，这是一个大课题。人活在世界上，不能一昧的只想到个人的利益，因为人的生存是靠着家庭、学校、社会乃至全世界的人类，士农工商各阶层赐予的资源和关注，甚至是大地的仆载、上天的护护、山川海洋、空气、日月的滋养才得以存在。既然人生是在这么多的善因善缘的成就之下而存在，不也应该要主动回馈、主动关怀别人吗？其实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有关心别人的潜力，大家不妨去观察一下。例如父母生病了，他们会表现出关心和同情，试图呢解决问题。我记得报纸曾经呢刊载过一篇文章，英国一个父亲糖尿病发作昏倒了，两岁的女儿从厨房里面拿出一袋糖，一匙一匙的喂食，因而救活了她。除此，对于受伤的动物，小孩子也会积极展现帮助的行动。直至长大，因为受环境、教育等等的影响，才造成少部分的青少年冷漠无情。其实青少年时期拥有无限的热情，只要在给予为人处事的正确引导，培养悲天悯人的心，他们也能以实际的行动帮助别人，以宽大的胸怀体谅别人，以坦荡的胸襟尊重别人。要让青少年学会关心别人，首先必须让他懂得关心自己，好比学习规划自己的生活，爱惜自己的身体，关心自己的前途，加强自己的学业，注重仪容整洁、礼貌周到等等。倘若连关心自己都不会，哪里谈得到关心别人呢？《诗经》上说，夫兮生我，母兮举我，扶我，触我，长我，育我，顾我，负我，出入负我，欲报之德，每天往其。青少年除了关心自己，也要进一步的关心家庭，体谅父母的辛劳，协助父母打扫环境、捡菜、洗碗、接待客人等等。家庭里的大大小小的事情，你关心惯了，自然就会关心别人。除此之外，青少年时期养成写日记的习惯也很好，既有每天对不同的人表示关心，即使是在路上遇到的、车上看到的人都行，多赞美这个人怎么好，那个人怎么好。赞美久了，也会养成关心别人的习惯，内心所想的都是好人好事，人生也就过得积极乐观了。父母的言行也能影响孩子的行为，好比父母乐于助人，间接的就在家里制造关心他人的气氛，相对的，小孩子有了关心别人的环境和机会，也就能发挥关心他人的潜力。还有一个途径，就是身为家长的可以鼓励孩子投入社区的志愿活动中，让他们找到帮助人的地方。青少年时期凡事都要建立目标，没有目标就像人徘徊在十字路口无所适从，造福人群也是一个目标。目前很多国家都在流行一种以帮助别人来度过假期的休闲方式，好比到穷乡的地区教授英文，救济贫苦， 到许多病残弱势的机关团体中当义工等等。倘若你心心念念都想要创造社会的美好，心心念念都想帮助别人远离苦难，无形之中也会增加自己的慈悲心，增加自己的动力，也会升起救苦救难的菩萨行为。也有许多青少年自小就非常积极地关怀别人，例如国际儿童解放组织的总裁 Craig Kielberger 12岁的时候便发起成立解放儿童基金会，为拯救世界受难儿童而努力，成为举世所尊敬的青少年。青少年时期就想到未来，想服务，长大以后必然也是心心念念关怀别人，又怎能不像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一样呢？为人所尊敬，日后的前途当然也将是不可限量的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付出关怀能让事业、学业受挫、心灵受伤的人有了重新面对人生的力量，甚至爱的力量还可以让植物人苏醒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而且关心别人不仅为自己带来欢喜，也能让自私的人变得慷慨，让怯弱的人变得勇敢，让懈怠的人变得勤奋，让刻薄的人转为宽容。关心的力量扩而大之，那么世界和平的一天也就指日可待了。祝福大家平安吉祥。
非常感谢师父的开示，听众朋友们，节目也接近尾声了。如果您想知道我们纽约道场最近的各项活动，欢迎您来电，我们的电话是718-939-8318，718-939-8318。您同时也可以上网查询纽约道场的各项活动，以及再次收听我们人间好心情的节目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fgsny.org。 祝福您聪明灵巧，事事顺心。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人间好心情空中再见，拜拜。
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、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，感谢如是我闻、谛听文化音乐提供。